弟兄姊妹早，
早，
这个很高兴啊，来到这边，也感谢神的带领。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我人生的路程里面，从来神没有误时，也没有误事，更没有误我们。记得哈，神从来不误事，不误时，更从来没有误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他眼中的同仁。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把握是在这里面。我相信神必定给你我的生命带来更深的祝福。今天这个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听到了诗歌里面江南传奇里面唱的一个他。我们今天回应的诗篇里面看到诗篇139篇，就让我想起来犹太法典有一个叫他牧人犹太法典里面他提到了，他说谁什么叫做有一个人问了拉比，问了很多的拉比，他的长老，他说弥赛亚到底是谁？他说弥赛亚就在城门口，耶路撒冷的城门口。他说你要找他就到城门口去找。那么他就后来就问了，他就说那我到了城门口人那么多，我找谁呢？他说你看到一个人呢在跟人裹伤的，那个就叫做弥赛亚。所以这一个人就到了就想说那我到了那边看裹伤的人，如果有不同的很多人在裹伤，因为那边有很多也是医治病人的人啊，大家都送到那边去。他说那边我要怎么能够认出谁是耶和华呢？他说你看到那个受伤的又在帮人裹伤的，那就是耶和华弥赛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为我们亲自死在十字架上，身体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你我在人生路上，在信仰的路上，我们都会经历到很多的伤痕，但耶和华神耶稣基督这三位一体的神，他是蛮有慈爱的，他自己受了伤他也继续来裹伤。这就是犹太法典里面提到的他牧里面提到的弥赛亚。我想我们以此来开始今天我谈的是约拿我这几天跟我儿子讲说我儿子跟我说你的讯息是什么，说约拿哎呀约拿我早知道了。你知道小孩子最熟的是什么东西吗？最熟的是亚当，对不对？亚当夏娃伊甸园的事情是这样。第二他熟的是什么？诺亚方舟，对不对？然后再下去他熟的是什么？大卫格莱亚来他最熟的是什么？
约拿
但伊利狮子坑，对不对？他最熟下去是谁？
约拿啦。
所以这五个人呢，我儿子说他很熟，我想我们也很熟，但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约拿好不好？我们看约拿，人家说把人类的历史打一开一看就是战争史，但是你把圣经一打开你发现是什么？救恩史，是不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我上次这个图你们熟悉吗？上次我有用这个图，对不对？我在解释出埃及第29章的时候，我们承接圣职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事实上出埃及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使得什么？神的荣耀遍满全地。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看的时候，出埃及看出是神的荣耀遍满全地，那我们就开始看到这整个的从亚伯拉罕立约开始，为什么要出埃及呢？事实上它是因着纪念亚伯拉罕以上雅各的约，所以耶和华听到了哀声，并不完全是因为要听到哀声，而是因为他纪约，他立约，他也守约。所以因此呢，我们打开我们的整个的旧约圣经，一直到使徒行传，甚至到启示录去，我们看到是什么？这都是救恩史。救恩史看出来的一个东西，核心就是信仰。所以以弗所书2章8节里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也因着信。弟兄姊妹，我们是在恩典当中，恩典是权柄，恩典是约，恩典是神的慈爱，恩典是神的信实，恩典是神的大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在这个基础上也因着信。所以耶拿书告诉我们的事实上是很深的东西，它也是一个信仰史。它在很多刚刚讲的这些什么大卫啦、亚当啦、约拿啦、这个 跟诺亚，这些都属于他个人的信仰历史。神如何预备一个侍奉的人，这就是我们经常看见，我们是神的工作。神说在出埃及记，我们上次提到，他说叫我们是要领我的百姓去，要怎么样为我守节来侍奉我，领我的百姓来侍奉我。那么整个的出埃及就是一个信仰史的开始，就是一个神要在时间空间里面直接进入到人类里面，进入到时间空间里面与你我一样的相关。他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信仰救恩怎么样临到我们这一个人呢？是因着他的与我们的同行，是因着他与我们同在开始救恩的。神因此带着我们进入到一个迦南美地，准备打征战的时候，神是要呼召一个侍奉的人。但是神如何预备侍奉的人呢？换一句话就是说，教会的见证如何得到彰显？你我不只是出来得救，我们成为一个大军队，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做了有个方向，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如何彰显？就是教会的见证如何得到彰显。其实约拿书就是侍奉者的预备。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信仰史。亚述帝国是古代在西亚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我想亚述帝国你们都应该熟，在这个两河流域里面出来的这一个国家呢，非常的民族性非常的凶猛，是一个好战的。如果你在看上古史的时候，你发现说亚述帝国事实上这个所谓的罗马帝国还不如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还不如亚述帝国。人类历史来最凶猛凶残的一个民族一个帝国，我们讲的是中国来讲的话啊，可能最凶猛的你们认为是哪一个？元朝吗？清朝是不是啊？秦朝是不是 OK？ 在西方里面亚述帝国，所以谈到亚述帝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亚述帝国是一个凶猛好战的一个国家，它的历史发展呢基本上是分的古亚述时期是主前2500到1500年，中亚述时期是1400年到1078年，这一段时间还有另外叫新亚述时期。新亚述时期就是这一段时间亚述帝国，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发生的这个时间呢是在亚述新亚述时期。那么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我们不太知道，但是相信是约拿啊，大部分就相信约拿。你们对约拿认识多少？我们来一个约拿小百科好不好？约拿小百科，约拿他前面的先知，他是北国先知还是南国先知？北国先知啊，他是北国先知。北国先知最早的是谁？以利亚，哇，大先知哎，大先知从北国开始哦。那以利亚下来是谁？以利沙对不对？以利沙下来是谁？约拿啊，所以先谈一下约拿哈。这个约拿呢，前面的在北国里面呢，这个先知前面都是赫赫有名的。这个约拿呢也不差啊，我们待会慢慢看约拿的这个先知的地位也不差。那么在南国当时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南国有两位先知是厄巴迪亚 跟约珥。好，我们做一个背景介绍哈。所以在约拿之前呢，北国有利亚、以利沙，在南国是厄巴底亚跟约珥。好，那么这段时间发生在新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版图横跨这整个的什么？这个西南半岛一直到埃及哈，然后这边到了土耳其北部，然后这边一直到快到这个印度这个中亚细亚那边这是亚述帝国的版图，西方第一个大国横跨欧亚非。新亚述时期大概在公元前十世纪，亚述进入了铁器时代，亚述进入到铁器时代。亚述呢，凶残，原来叫做蛮族。这个还记不记得进迦南的时候，这个腓力士人是不是已经有铁车铁马了？已经有铁车铁马。这个亚述帝国呢，在西元前。新亚述时期呢，是到十世纪的时候呢，才开始，公元前十世纪才开始崛起。所以他为什么凶残？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蛮族，整个是蛮族。凶残这里面提到了，在历代在列王记下十七章五到五节跟二十四节里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这一个异族人呢。他灭了这个北国以后，以色列他把怎么样？把异族人迁移到撒玛利亚，准备做亡国灭种的工作。我先介绍背景你要知道亚述帝国跟以色列帝国之间，甚至跟犹大国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亚述帝国面对这个当以色列灭了以后呢，他把异族带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它的宗教中心。因此呢，在列王记下十七章里面，他提到了，我念一下你们看，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萨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这里面哈拉跟哥赛呢是很靠近这个两河流域的东边，也就是说他能够做的呢，就从这里面呢把它移到什么？移到他能更远的地方，就是他的帝国的什么一边，他就是打算把它怎么样亡国灭种，所以呢他把它移到这个。马代人的诚意，马代波斯是不是？所以他是把他整个移到很东很东边去了。然后呢，第七节，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到底是谁把他移到那边去？这里面讲是谁？耶和华哈，是神把他移过去，但是。亚述也把他移过去，但是这里面有告诉我们在列王记下的时候，他讲的是耶和华。注意这个细节，待会儿会继续谈到。然后呢，第八节，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例。二十四节，亚述王从古巴比伦及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偏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城里，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意思就是说，他把这附近，包括这里，包括非洲的人，全部移到什么？撒玛利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亡国灭种的一个国家。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样，这个蛮族是怎么样，他是要么就是赶尽杀绝，要么就怎么样亡国灭种。他是怎么样实行什么西亚的奴隶制国家？奴隶制，西方的奴隶就是从他们开始的。他只要找到一个民族，他就把它迁移，就做什么呀？完全失根， 整个的文化把它拆掉，信仰把它拆掉，然后怎么样让它啊这个成为一个彻底的一个没有根的一个奴隶。在这个约拿书前后的国际背景形势呢，当时亚述帝国渐渐崛起，新亚述帝国那段时间他打败了以色列北边的什么亚兰国，所以以色列王约罗波安二世趁机收复亚兰所占据的土地，这就是所谓的以利沙跟约拿的预言。以利沙跟约拿曾经预言到亚述帝国、亚兰帝国、亚兰国会被亚述所灭，也就是说约拿更深的预言就是说以色列国会收复失地，这都在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四到十九、十四章二十五节你可以看出来。约拿他在以利沙预言的时候，以利沙只说到，没有像约拿说那么准确，他只说到亚兰国啊现在欺压，但是亚兰国一天会被灭掉，因为他欺负以色列。但是约拿说就很准确的说出来，他说亚兰国会被灭，而且我们会收复以色列国，会收复失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神也在这个时刻里面呢，神也兴起了阿摩斯，因为这是约拿的后段时期了。阿摩斯跟何西阿，何西阿是后面的，但是也在那之前，这个阿摩斯跟何西阿就警告以色列，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七也特别提到了，他提到了亚述帝国，他就提到亚述帝国，他说，以色列人不可安逸放纵，因为要被掳到大马色以外，就是谈到要被亚述帝国灭掉。好，约拿在这里面，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约拿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有预言的国际形势里面，他被差派到尼尼微去，也就是他的这个附近整个地方，表示说那附近将来有一个帝国要兴起，要蹂躏那地，这就是亚述帝国。好，当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约拿为什么会反对去尼尼微去。在地理背景上，好的，好的，来，我们再看到这边哈，约拿抵达尼尼微的时候呢，亚述帝国发生哪些事情呢？亚述帝国他到了尼尼微，现在了解说为什么尼尼微好像全程都悔改，因为尼尼微当时虽然是知道他将来是一个是一个凶悍的帝国，但是这个时候去的时候呢，当时的情况呢，尼尼微碰到几个事情，一个是附庸国的背叛，他在新亚述帝国的时候，在那段时间里面有很多的附庸国背叛他，这些附庸国是哪里来的呢？是从北方的，所以亚述帝国的分盘是从东边东北跟西北开始分盘的，所以你知道亚述是被谁灭的吗？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就是从怎么样，他的东边东北帝国，他的北帝国的东北边出来的，所以当时的附庸国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的反击，一百年后终于是大反击。所以这一次是这个亚述帝国里面在兴起的同时里面碰到了第一次的一个大挫折，就是附庸国东北跟西北国的附庸国呢纷纷背叛。另外一个呢，它的在从两河流域的中游跟下游，为什么东北会背叛？是因为两河流域的中游跟下游怎么样发生了瘟疫，所以有一批一批的人死掉。另外一个呢，在主前763年六月十五号呢发生日全食，这都是这个亚述帝国的文献出来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看那个时候，尼尼微约拿要到尼尼微去的时候呢，亚述帝国在兴起的同时呢，它发生了三个重要的事情。因此约拿到他那边去合成的悔改的时候，事实上神也在这边做了一些工作。他们的恶极凶恶，神管教的手也仍然在那边。好，我们继续下去，现在是 information， 我们再下去啊。
那么因此到了主前612年呢，亚述帝国呢就被米底跟巴比伦，米底就是它的西北，巴比伦就是它的东北，这样可以吗？这样就知道了哈，整个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在先知们的预言当中，整个的事件没有一件事情神没有参与在里面。如果你再仔细，以后有机会我们谈到圣经史地的时候，你就慢慢知道那一段时间，事实上整个的历史，我上次有讲过，整个的历史，西方历史的主流，事实上实在是根据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因为考古就根据这边一步步出来了。所以这个米底呢跟巴比伦呢，就如拿鸿先知所说的，他们会被马代波斯，就是会被巴比伦所灭掉。好的，那么在拿鸿书里面特别提到了亚述以色列为仇，拿鸿书整篇在讲亚述，第三章整篇在讲亚述的凶狠，在讲亚述的不对。好的，亚述的兴起有一件事情跟以色列历史有关系，如果亚述不兴起，就没办法揭开什么被掳的序幕。我今天会用约拿书，是因为其实约拿书是一个谈以色列国王国跟后面犹大国要被掳归回预备主的再来的同一个时一个这种的一个国际形势，跟着当时的出埃及是一样的，都被掳了。亚述兴起是揭开被掳的序幕。当我们这边看到了，你们看到刚刚有听到说以利沙、约拿、阿摩斯、何西阿、拿鸿，事实上总共五位先知在书中谈到了亚述的兴起，谈到了以色列国的灭亡，也就是谈到以色列的灭国灭亡，北国的灭亡就必定带来南国的灭亡，因为这两个国都是怎么样，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灭亡，都是失败的。神用大量的先知讲了很重要的一些讯息，今天我们谈约拿，我上次提到出埃及记29章，它的地位在圣经里的地位，是让我们看到神让我们承接圣职，是要神的荣耀遍满全地。今天约拿的重要的信息也在这里面，神在时间空间里面做主做王，一个先知的救恩史就是先知的信仰史，一个民族的救恩史也就是一个民族的信仰史，一个教会的救恩史也就是一个教会的信仰史。神带领人是这样子，带领民族是这样子，带领教会也是这样。因此我今天想要传达的信息乃是说，我们从约拿所经历到的失败，我们来看做一个警戒，做一个学习，再往前。地理的背景介绍，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 Tigris 啊，底格里斯河的旁边。那么他诗呢是雅利安的字，是雅利安的一个画，指的就是海的边，海的尽头。这里面也提到了约帕，约帕呢在这里面就有点像是什么，是这个特拉维夫耶法，现在的以色列。这个耶法呢是在这个海法市，你们知道是以色列国家的最北边的一个港口叫海法市嘛，对不对？然后一直到什么开罗，对不对？这两个是港主要的港口，中间有没有什么港，就是耶法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在整个的当时的这个我们讲过中国丝路，但是在欧亚非的那时候那一条的通路走廊，加上走廊这个海岸平原这个走的时候呢，中间有一个港，所以它可以到这个海法市，也可以到开罗，但是它中间路要直接进去的话，就从耶法进去。所以耶法在这里面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大港。他师有两种，到底他师在哪里？ 那么他是在西大概在公元前一千年啊，主前一千年，这个腓力基人呢，你们看不到这一部分啊，我来念一下。腓力基人呢，他们那时候经商，腓力士人是海盗，是欧洲的啊这个当时的蛮族啊，但是他们啊因为海盗，所以他到处去弄，所以文明就很快。当时越是凶悍的民族，接触越广，那么他的进步就越快啊。以前的国家就是侵吞别人国家，就把别的国家的东西全部收回来。所以当时这个腓力士人呢是相当优秀的啊。那么在一千年前，腓力士人的海岸船运呢就已经到了西班牙去了。这就是我讲的，他是有一种说法叫是在西班牙，在耶利米书十章九节里面，他这里面提到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师带来的，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以西结二十七章十二节里面，他师人因你各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当时在这些东西，除了埃及有这些东西之外，但是真正的主产量就是什么样，在西班牙，所有的矿物在西班牙。所以当时人讲他是到底在哪里呢，人家说有一种说法是在西班牙，另外一种说法是怎么样，他说他是在哪里呢，在红海附近，也就是北非那里。因为在列王记上十章二十二节里面，他说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南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在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差别，就是这南北非呢跟这一个红海附近呢有象牙猿猴孔雀，但是在这个西班牙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两种可能性，它是到底在哪里呢，它是either是在北非，或者是在这个西班牙。这就是整个的卫星道路，大概是从这边，尼尼微这边啊，尼尼微在这边，这边是耶佛，如果是红海就在这附近了，北非这一带，如果是西班牙就在这里了。所以这整个地方是当时海运，这附近的国家沿着的海边就是当时主要的这些文明啊，海洋文明。如果从这样去看的时候就更清楚，就是你以为是耶法，然后怎么样在西班牙的怎么样这个海峡转进去的这个地方，它是这表示什么呢，不管它在哪里，这个约拿是打算从这里，对不对，他逃到哪里去，他逃他能够远的最远的地方，因为他记得亚述帝国也只有那么大，对不对，亚述帝国也只有那么大嘛，对不对，他是跑到什么呀，他能跑的地方，能跑的最远的地方，他就决定他是他最远的地方。如果就好像比如说今天小孩子，你们孩子要上大学，有没有想说要到西岸去的，西岸的孩子家庭的他的孩子要跑到什么东岸来的，就是能跑越远想跑越远啊，这就是约拿。好的，我们今天要开始谈，现在开始就进入到约拿书了。约拿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约拿必须认识自己的失败，态度决定高度，也决定深度。我想大家都知道，态度是一个品格的问题。约拿是一个有名望的先知，约拿是一个在以色列民以利沙之后大概无人不知的一个先知，但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约拿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他都是失败的，只有到第十七节的时候有一点苦难停止。还记得十七节讲什么？ 耶和华就差遣一条大鱼把它吞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约拿的苦难好像就从那边停下来。那叫做认识恩典。所以今天我要从两个部分来谈约拿书第一章，认识失败，认识恩典。我们开始要把经文翻出来了好吗？这一部分啊，就是我会慢慢讲这一部分。第一节里面提到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是前面两节。这里面提到了耶和华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那么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这里的呼喊是唤醒，这里的呼喊这个字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唤醒，我们中文叫做呼喊，英文翻译叫 cry out， 大声的喊叫。但是希伯来文的字眼呢，却是神要他去向其中的居民唤醒，意思叫他怎么样，神呼召他去做唤醒世人的工作。神给我们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拯救，有一个托付，就是要我们整个这个人呢，或者这个教会呢，去唤醒居民，唤醒其中的居民。神给约拿的意愿托付，就是要去唤醒，不是叫他去大喊大叫，乃是叫他去唤醒，是有一个特别的命，一个托付，一个使命在里面。其实神唤醒我们这一个沉睡的人，我们这沉睡的人呢，需要去什么？去唤醒其他沉睡的人。神在约拿身上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托付，就是叫他去唤醒沉睡的人。但是约拿心里面却怎么样？却决定要逃得越远越好。他的逃，我们中文是逃，他的字是溜走。我们感觉约拿在逃，好像逃难一样的逃，对不对？逃避、逃躲一个逃，但在里面的希伯来文却是怎么样？就是溜走。神向我们常常要我们托付给我们，叫我们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一些有 purpose 有目标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我们却怎么样？常常溜走。为什么约拿要逃呢？他没有神的爱。约拿之所以逃，是因为他没有神的爱。我这里面要特别谈到这个爱，你们知不知道？还记得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瞎子，讨饭的瞎子叫什么？巴迪买。这个巴迪买坐在路旁，对不对？然后怎么样？门徒们跟着耶稣基督，还有一群人经过他旁边，对不对？哎，闹哄哄的。结果呢，他听见哦，有救主耶稣基督从旁边经过，所以他就大声的嚷嚷，他就大声喊叫啊！求主可怜我啊，可怜我啊！他就大声喊叫，很多人怎么样？包括门徒们，看到这个巴比买就怎么样？就跟他讲说，不准出声音，有没有记得？他越是人家越阻止他出声音，他就越怎么样？他越就大发声音，大声求助。这个人是相不是相？不是相。但耶稣基督完全了解过他，了解这个人需要。我们明眼的人不太知道瞎眼人生命里的痛苦。我自己拿拐杖，我有同学学长坐轮椅。你们知道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大学的读书，对不对？台湾的男厕所是站着的还是蹲着还是坐着的？ 站上去的，
您不晓得，您不晓得啊，
站上去的。我这个学长坐轮椅的，到了厕所，他是怎么站上去的吗？爬上去的，爬上去就坐在那里上厕所。我们心中没有爱啊，为什么没有爱呢？你说我有爱呀、啊，因为我们不去了解、深入了解人生命里的需要。巴迪买在那边大喊、大声、大喊，人家叫说你不可以出声，没有礼貌。夫子来了，巴迪买大声的喊，我们要学巴迪买，因为耶稣就听到。耶稣到他那边去，站住，叫过他来。神就叫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当耶稣讲“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瞎子立刻看见。做了一件事，跟随耶稣去了。真实的爱需要设身处地去了解，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自以为是。每一个人都受得痛，他们需要耶稣的爱，他们需要弥赛亚，那一个受了伤又去裹伤的人。他们需要一个在教会里面，需要一个自己受伤还愿意去裹伤的人。约拿逃是因为他没有爱，他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因为他在四章，他在第四章的时候，你如果看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段第二节，他说四章第二节，他说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恩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世去。约拿知道神是怎么样，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会后悔不加所受的爱。约拿知不知道神的爱？知道。基督徒们，我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能知不能行。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不愿意花时间深入的明白人的难处是什么。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丈夫的不知道做妻子的难处，做妻子的不太知道丈夫的难处，做父母的不知道儿女的难处，做儿女的不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是我们说我们逃。神要我们做有爱的人，有智慧的人，丰富的人，有怜悯的人。神呼召是要唤醒世人。我们如何唤醒世人呢？明白神的爱，不要溜走，不要逃。这是一到三节的部分，到第四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灭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但是约拿却下到底舱躺卧睡着。神兴起风浪，这叫神的警告。神警告约拿，但是约拿怎么样？躺卧沉睡。这是表现约拿是怎么样？ 他的任性跟他的什么硬性。神有拦阻有警告的时候，风浪是这里面讲的是耶和华使这个风浪升起的。神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兴起风浪，当然也在教会里面兴起风浪，问题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约拿的反应是躺卧沉睡，不干我的事，我要逃，我知道你有丰恩盛丰典慈爱，我看你拿我怎么办，耍赖的孩子，耍赖的孩子。结果呢，我们就成为一个任性硬性的人。到了第七道节的时候，神就训诫，第七节他们就开始扯天了。扯天为什么会扯天？因为这个事情，整个的事情都在神里面，人能做的方式就是扯天。到底是谁引起了这个愤怒？神开始训诫，为什么？指明就是你。我们常常在生命一个关卡的时候，我们神呼召我们，结果我们没有神的爱，也没有对神的信心，结果怎么样？神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任性，神训诫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服训诫，我们不服训诫。这里面的最后第十节你们看一下好不好，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第二节我们这边看不出来那个敬畏这个词啊，这个敬畏呢是敬而远之啊，这个敬畏是这个字是害怕尊敬，是不是诗篇里面生命记里面箴言里面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敬畏呢？不是，是敬拜，这里是害怕，敬而远之。约拿说，我敬畏耶和华，是那创造天地海的那一位，这是约拿的心态。当神借的指尖指的就是你，没有别人，这一切的 mess because you， 这一切的灾祸，这一切的困难是因为你，而我们却怎么样？我们讲啊、哦，我敬畏神，但是我们的敬畏其实是相当的骄傲，是敬而远之的敬畏，不是那个真实从心里面敬畏耶和华的敬畏。约拿以这样子的心态来回答。到了第十节到十六节的时候，神开始管教。约拿说，你把我抬起来丢抛在海中，海就平静。当神呼召我们去唤醒世人托付，唤做呼召有托付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不愿意跟人事物打交道，我们不愿意降卑去跟人的地位上，人的心灵世界里面去跟人家打交道，我们对神也没有信心。当神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任性硬心；当神训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服训诫；当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不但不服管教，我们自我放弃。我不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里面有没有经常是这样的，我们经常是如此。所以神借着救恩要临到约拿，他必须调整约拿这一个人。到了最后这一部分，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存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是认识恩典。我们可以一直堕落下去，但是神有能力阻止我们堕落。他怎么样阻止我们堕落呢？他有恩典。你我在神的手中， 是你可以像约拿一样的逃，硬心，不服训诫，不服管教，自我放弃，但神仍然有恩典来帮助我们。认识恩典是侍奉者得力的来源。马太福音里面曾经提到，当审判时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为什么？你们看到这个计划没有？当审判的时候，表示主来的时候，尼尼微这一个民族，尼尼微的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你是要被尼尼微定罪呢，还是要跟尼尼微人一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尼尼微之所以能够定世人罪呢，是因为怎么样？他悔改了。约拿的神迹是使人悔改，起来定世代的罪。约拿的神迹是使人悔改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使人改变生命的神迹。因为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约拿怎样？耶稣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人成了神迹。今天救恩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的生命在恩典中被神改变了。救恩史就是信仰史。亚述的兴起是一个悲剧，你我生命需要有一些难处。亚述的兴起揭开了被掳的序幕，三次的被掳却带来了无穷的益处。我们看一个第一个益处，偶像的绝迹，还有呢，宗教的改观。以前拜偶像的，之后有没有再拜偶像？没有再拜偶像了。有没有宗教的改观？有。他们以前从圣殿，结果变成什么？没有圣殿，结果怎么样？成为心里面的神。然后呢，文献开始收集了。如果没有那段时间以斯拉的回归，没有这些被掳，他们不懂得珍惜，会堂出现，每一个人都知道要敬畏神，生活要改变，生活的态度价值观要跟着改变，律法的重估，民族的特性开始转变。民族的特性是哪一些呢？原来是一个单独的看自己，但慢慢变扩大了。犹太教在沉默的四百年，犹太教发展最厉害。那个时候他们要怎么样？要人怎么样来信犹太教？以斯拉回归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叫人说你们愿意来的就来，然后遵照犹太人的律法？这些东西，事业的转变，从一个游牧民族变成一个有国有家的，最后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有国际化的一个民族性，当时的各种文明都在他们，因为他们散居各地，这些种种种种的，虽然是被掳的序幕，却是神恩典的开始。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约拿不愿意走这条路，却是神命定的。约拿不愿意走这条路，却是神容许的。约拿不愿意走这条路，神就在这条路上与他同行，改变了约拿这一个人。时间空间是神的仆人，历史告诉我们，时间空间是神的仆人。救恩时就是信仰时，我们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一个正确的态度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失败。我常常感觉说，我的孩子的个性不一样，顺服的孩子从我这边得到的就多，愿意要自己走自己正常道路的孩子，比较要自己试的人孩子，像我儿子一样，我能跟他给他的就少，因为我必须一个一个的一直塞一直塞，重复的塞。但是顺服的孩子领受的就多，能正确认识神的恩典，这是侍奉者得益的。神呼召我们， 神警告我们，神训诫我们，神也管教，神所爱的必定受管教。因此侍奉神的人或教会必定在时间空间要受神的管教与调整。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侍奉是受主的称赞，施洗约翰的侍奉为何受主的称赞呢？主称赞哪一句话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时间很短，很多东西要谈。约拿是神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经常也是一个逃的人，我们经常也是一个不服管教的，我们经常认为这是有益处的，我们经常认为神 rebuke 神太荒谬了，他的安排他的预备 no sense 没有意义，你无法让人明白。但神要我们明白这一切都出于他，让我们来爱神，来亲近神，也愿意我们在未来日子里面我们所过去所走的路没有白费，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就得到智慧的心。我低头来看，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虽然时间很短，我深信你的宝座在当中，我们也深信这位受伤的弥赛亚也为我们正在裹伤，让我们从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学习有爱，我们学习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我们学习拿出真实的信心，好让救恩的果效在我们的卑微人的身上彰显出来。救恩时就是一部信仰史，用我们一生，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就在这一生当中里面，你要做的工作你就彻底的做吧，你要拆毁的轻易拆毁，你该建造的求你一刻不停的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建造。好了，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跟随你，我们爱你，因为你实在是把全部的都倾倒了。人的话会有尽头，圣灵的运行没有尽头，神的呼召没有尽头。神，求你扶持我们，用大能大力陪我们走以下的脚步。